哎，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校猫英语原版阅读与亲子英语在我家系列分享活动的第二场。哦，昨天，我看到各个群里，大家听完第一场分享人快乐豆子的分享，可以说是很受鼓舞，很受振奋啊。然后快乐豆子瞬间就被大量的这个提问，给包围了啊，给淹没了，可以说啊，非常感谢豆子昨天，不只是挤出这个午休时间，他在直播开始前几分钟才吃上午饭，估计午饭都没吃饱，就开始了直播，然后下午呢，又忙里偷闲的，一直都在解答朋友们的提问。那我们今天的第二场的分享人是虫妈，虫妈和我相识于2012年的5月11日啊。我说到这个日期比较激动，所以说刚才说错了年份。那么我在整理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虫妈和我是2012年的5月11日认识的，结缘的。那我数了一下，哇，到今天已经6年多了，我就感到好激动。所以说，现在要跟虫妈，隔空隔着几千里地啊，握个手。当时虫虫小朋友是2岁5个月，现在呢，他在读小学2年级。虫虫小朋友是一个四语儿童，他的母语是中文，外语是英文。然后他的第二外语是意大利语，第三外语是法语。不过呢，虫妈比较谦虚，比较低调，她坚决不承认意大利语和法语的合法地位。不过我昨天跟她沟通下来，我是打定了主意，要称虫虫为四语儿童的啊。那么必须说明的是，虫虫的父母都是纯正地道的中国公民。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四语儿童虫虫的原版阅读和亲子英语的成长故事。
是虫妈，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原版阅读与亲子英语学习。周末刚过完母亲节，这样一个值得感恩和纪念的日子。当然，我们自己做了妈妈后，也很享受这样的节日。可能很多人的记忆中都有那么一本书，一个故事与你的回忆紧紧相连，那是妈妈给我们读过的书，妈妈给我们讲过的故事。那些点滴的感动伴随着我们的童年，直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温暖，这是非常美好的画面。但是为什么一放到英语学习中，这个画面就突然扭曲了呢？甚至有人说，一想到要逼着孩子听英文书就头疼。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不自信和焦虑。很希望通过这几天的分享来帮大家驱散这些焦虑，使更多的人可以在亲子阅读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女儿虫虫的学习过程。她是2009年出生的小朋友，现在8岁半了。她从1岁时开始听妈妈读英文绘本，2岁5个月。我们加入了校妈英语工作室，开始按照校妈的方法进行英文启蒙。每天睡觉前1个小时左右的英语原版书的亲子阅读，白天抽空看英文动画、听音频。3岁半，机灵狗故事乐园读完，同期阅读了大量的英文绘本。4岁，学完自然拼读，半年完成典范英语1至5级的自读。5岁3个月开始自读《Magic Tree House》和《I Can Read》系列，后来呢又陆陆续续的读了《内裤超人》《小屁孩日记》《疯狂学校》等等。他6岁时开始读《哈利波特》，反反复复的读了很多遍，电影也看了很多遍，并且在英语魔方秀和去配音等上面玩配音的游戏， 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哈迷。八岁开始阅读《猫武士》《纳尼亚传奇》《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图书》等等。其中四岁半到七岁半，他是在欧洲生活的。这个期间呢，接触了意大利语，现在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和阅读。这段时间他的英语口语也是提高的非常快。七岁开始正式的第二外语法语的学习，现在八岁半可以简单的法语对话、自读绘本和 CP 至 CE2 级别的图书。我们一直坚持听读先行，说写在后，分级读物自读和亲子绘本并行的方法。绘本一定是孩子感兴趣的，这个我一会儿会分享一些有趣的经典绘本。分级读物是要有计划、有目标的学习。这一部分虫虫的学习顺序是：机灵狗、开心小读者、培生少儿英语分级阅读、体验英语，同期也阅读了海尼曼、攀登英语，再到立身故事会、国家地理、典范英语的 1A 至 5B。 典范英语之后就进入到章节书的阅读，初中高章，再到后来的国际大奖小说等等。亲子英文阅读我们是一直坚持到了七岁左右，因为他后来更享受自己看书了，觉得自己读比较快，也比较过瘾，所以听我读书的部分就暂停了。但是现在我们的中文亲子阅读还在继续。上面的这个总结是把这个学习过程量化了，看起来是一套书一套书的数字，其实呢，回过头来看，陪伴孩子阅读的这几年是非常幸福的一段时光。当时我们都是在笑骂英语工作室里，每天都在论坛上做记录，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读了哪些有趣的书，孩子又蹦出什么句子，有什么烦恼也跟大家倾诉。这种分享学习的方式非常好，让你觉得在这条路上并不孤单。下面我重点讲几点我这几年来的心得感受。大家先看一下这幅图，从画面上很容易理解，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亲子英语学习欲速则不达。亲子英语学习是一个细水长流、水到渠成的过程，需要每天按部就班地进行阅读、试听，最好这个时段是固定的、专时专用，比如晚饭后啊，或者睡觉前，让孩子到那个时间段，自然就想到要开始听故事了，开始读书了。阅读的时间以每天20分钟以上为宜，看动画片的时间20分钟，听音频的时间20分钟，每天20分钟为孩子积累阅读财富，20分钟为孩子积累语感财富，20分钟积累听力财富，这三部分都是在进行前期的积累。人不可能一口气吃成胖子，要想孩子可以厚积薄发，这个慢慢的积累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这也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学习节奏的把握，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的去实现，不要冒进。这里引用笑妈的话，这一段话很经典，唯有以阅读和喜悦为亲子学习的追求目标，不为进度论，你才能跳出时有发生的焦虑、困惑和攀比的心态，才能更稳地走好自己家的亲子英语学习之路。第二点，如何选择试听材料和绘本。有些朋友不是不愿意给孩子读英文书，主要是有这样的担心，自己的中式英文发音会不会把孩子带偏呢？这里就要提到提供原版音频的必要性，它是可以帮助孩子正音的。音频的选择很简单，符合孩子能够接受的难易程度，他读过的书的音频或者看过的动画片的音频，只有这样的视听材料才是有效的输入，有效的磨耳朵的工具。动画片你可能准备过很多，市面上有的都搜罗来，今天看这个明天看那个，最后发现孩子的有效输入不够。请注意我用的这个重点词有效， 我有一段时间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后来也是及时改正了。动画就最好一步一步的去看，一集一集重复的看，重复的听。我重点分享一下绘本的选择。英文绘本啊，很多都非常有趣，尤其是名家绘本，图画丰富生动，所以选择起来也不是很难。在选书上，我的经验就是不要目的性太强了，不指望孩子通过这本书学会多少句子，学会多少道理。儿童阅读始终是要以快乐为前提的。如果孩子不喜欢你选的这本书，就不要强迫他去看，可以选他感兴趣的内容，了解他的阅读偏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扩展和延伸。是的，每天坚持是非常难的，所以要形成这个阅读习惯。在读书的方法上，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和探索，找到适合自己家小朋友的方法，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玩，让孩子喜欢听，缠着你讲故事。这里我推荐一些绘本给大家参考。第一个是安东尼·布朗的作品。安东尼·布朗这个画家呢，非常的有意思，他善于把故事隐藏在图画中，他的画风呢是属于超现实风格，文字虽然简练，但是图画的含义非常的丰富，我们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发现，所以我特别佩服这个作家。我这张照片里中间的那个有大猩猩头的那一本就是他创作的心路历程，这个是推荐家长看的，很厚的一本书，就像传记一样。那四周的那些都是他创作的著名绘本，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阅读。我这里面还少了几本最简单的，就是我的兄弟、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那几本。第二个人呢，他是 Oliver Jeffers， 他是澳大利亚的画家，现在是在纽约工作生活。这个人的画风呢又不一样了，非常的细腻，充满童趣，在孤单中又带着温暖，大家可以找来看看，慢慢的体会一下。他呢有个人网站，网站上面还有图书和电影，就是他的有些书已经被改编成了电影。第三个人就是苏茨博士，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人啊，他是一个高产作家，他有很明显的个人风格，文字押韵，图画幽默奇特，故事的人物都长得稀奇古怪的，我女儿非常喜欢他。